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哪位弟兄姐妹，你感觉到圣灵有触摸你的，圣灵已经触摸你的，圣灵在你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作的，你感觉他的风吹向你，你感觉他的江河沐浴在你的身上，或者你感觉到你身上的一些的链锁已经断开的。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圣灵，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谢谢哈，我们谢谢这个才艺今天晚上带领我们敬拜哈，我都很怀念才艺带领的敬拜哈，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棒哈，感谢主，感谢主啊啊，那我最后只是接上啊，接上才艺这个流，那么就走下来而已啊啊，今天其实就是说就是。他的雨在齁、哦、不是雨，他的江河在齁、哦、他的气，他的风或者他的气息也在齁、哦、也在齁、哦。啊当然如果你说浓度他未必去得很浓齁、哦。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呢你喝浓汤齁、哦、有时候你要喝什么呢，喝清汤齁、哦。所以呢你会发觉呢每一场敬拜他都有他特殊的一种奇妙跟美妙在里面。所以有时他是浓汤，有时是清汤，有时他是海鲜，有时他是稀饭，有时他是小米粥，有时他是什么呢，他是牛肉面。哈哈哈感谢主，感谢主，哇还有牛排啊，哇你这个太棒了啦，真的是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啊它有一丝一丝的那种的风跟一气息在我们当中齁、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齁、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今天晚上我不能讲太多了，我们今天晚上又有我真的想花更多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课程齁、啊。那我们首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齁、啊。滴滴云端呢这是我们空中的属灵家园齁、啊。那么呢我们知道呢我们在滴滴云端的平台上，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滴滴云端，我是以诺，你的朋友，你的生命工程师，你生命的伙伴，你可以倾诉的自己。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今天晚上我们简单的一些加仪报告，就是我们呢3月8号就已经就是今天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我们的我的圣灵系列第二季哈，第二季。那我之前那么呢我们现在灵的人生40哈，我们大家都在进食当中，我们今天已经去到第12天了，这是第二周，是破碎压碎破除断开生命很多的链锁锁链的时刻。所以呢如果说你在这个这一周特别有很多的翻腾啦、啊、很多的波涛啦、啊、很多的汹涌啦、啊、很多的爆发啦、啊、很多的地雷炸开啦、啊、等等，你相信我一件事情，这是正常不过了。哈利路亚。那我跟大家讲啊、哦、这几天我觉得我的情绪很被搅扰，很被什么呢，很被影响，是为什么呢？那简单说是这样哈、哦、那就是说呢，那我们家呢，我们住在这个就是公寓楼哈、哦、那公寓楼呢是不可以你在你的天台哈、哦、是不可以放影响这个公寓美观的东西的哈。那我其中一个邻居呢就把一些拜拜的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了，拜拜的东西啊，整个东西放那边，又烧香又什么又一大堆等等。那么呢 我就以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我就去去汇报给我们的物业啊。那我汇报了给物业，其实已经汇报了，已经是去年到现在啊，他们都不敢采取什么举动啊，直到最近去采取举动的时候呢，就跟对方讲要拿下来，结果那个对方呢，他怎么说呢，他就直接开口咒诅我，他咒诅那一位叫他拿下来的人啊，他就因为那个物业去找他，就讲说哦，这里有物主反应啊，那结果呢，他就直接咒诅，他说谁叫我拿下来那个人，我就咒诅他，他讲了很难听的东西啊。那过后呢又说什么呢，如果你要叫我拿下来，叫他来找我。哇，他只是一个什么呢，他只是一个房客啊，他不是一个物主啊，只是一个房客。哇，你没想到就是一个租房的人也这样凶，而且呢还要就叫你理当就不应该放这个东西在那边，就是叫你拿下来，你还要咒诅人家。哇，所以我觉得哇，我就有点翻腾，对不对啊？但是过后想想呢，哎呀，其实没信的人他们固然就是如此啊，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调整自己的心，就跟主说感谢主啊，让我经历这个，让我经历那个。但是当我经历了这个样的翻腾过后呢，我就在准备这今天的课程的时候，我一边准备一边流眼泪，一边准备一边流眼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一位神的仆人，真的是我们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我觉得都不会难过他所要走的路啊。然后然后过后呢，当然除了是看到他的生命如此，还有呢在想回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说他经历这么艰难，我经历这些算什么难呢，就这样的一个感慨啦齁。所以今天我们快速的齁，那还有最后呢，我们周六会跟大家一起与主铭心。那么如果说周六你就是说周六我们理当其实是神安排给我们的安息日齁，我们理当就是放下我们手上的忙碌，然后我们一起就是跟神连接，跟家人连接。所以我们与主铭心时刻是在周六的早上9:30啊。好，那不多讲了。这是我们逾越节跟除酵节哈，我们会在4月5号到4月13号这段时间呢，一起来到逾越节跟除酵节。那么我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们过后会知道。那么呢今天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微信添加滴滴成长啊，如果你有见证分享，可以微信添加滴滴谨守啊。那么我们有定时固定的代祷者来到为你来到祷告哈。好，那么呢之前我们在上我的圣灵系列的时候呢，上一季呢我们上了一切基础圣灵，那现在呢我们就会来上一切圣徒与圣灵，那一切我与圣灵呢我们会在第三季才上哈。那么呢我们先在这些神的仆人来到学习他们生命的功课，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他们跟圣灵的关系是如何，我们在他身上也要去看到底圣灵是怎样的使用他们他们为什么跟圣灵会这样密切的关系，包括他们身上有什么圣灵的恩赐等等等等齁。所以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圣灵怎么的破碎他们，怎么的让他们走过泥土系列，怎么让他们走过眼泪系列，怎么让他们走过灵的成长系列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探讨齁。那这是我们过去的第一季，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季齁。好，那我不就不多说了，那我们就马上进到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课程齁。那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只要你明白我。那我们会分享有关系到玛利亚无德沃斯埃特他是叫 Maria Woodwork 的啊，我们会来到去啊，去来到去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去学习哈。那么呢，我们下周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到麦矮梅啊，他我在他生命看了他跟圣灵的关系，我做的总结是圣灵与你创新翱翔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下一周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库尔曼牧师的故事哈。他生命的总结，我所做的就是圣灵，你是我的所有哈。那么呢，我们在下下周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到新丹尼牧师的生命故事。那么呢，我做的他跟圣灵关系的总结是圣灵，你是我的亲爱哈，大家期待吗？你期待吗？大家啊，我跟大家讲哈，真的真的很好玩哈。那我们在一切圣徒与圣灵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神的仆人呐啊。原本我只是准备12位神的仆人，但是过后我看好像不够，哇，还要越多，还要越多，还要越多哈。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深深感觉圣灵真的是往这个方向带，真的是时候让我们去明白很多圣灵的复兴、圣灵的工作、很多神的仆人身上圣灵的工作等等啊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浪费太多时间，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到玛利亚·吴德沃斯埃特的生命故事，他的生命跟圣灵的关系的总结，我所做的就是圣灵，只要你明白我，你相信我，在他的生命呢，我一边准备的时候，一边准备，越看我越难受，越看我越感觉到惭愧，越看越准备，我越觉得自己真的是惭愧到无底投地，惭愧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无地自容。那过后呢，我就再看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眼眶里面水汪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真的不一样。我们有时候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说，哎，神使用这个人，使用那个人，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他背的十字架啊。好，那我不多讲了，我们会分享四点。第一点是他是谁，第二点是勇往直前的一生，第三点是侍奉流传后代，第五点是传承属灵资产啊，我们会分享这四点啊。OK， 好，那第一呢，我相信讲到这个玛利亚哈啊，大家就会开始问，哎，谁来啊？这位谁来啊？到底是谁啊？对不对？那我先给大家看看他长得怎么样的。那这是他，这两个是他很标志性的一个动作哈，他很标志性的动作。每当他带聚会的时候呢，他会有形无形当中不小心就会有这样的动作，而且他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哦。当他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哎，他会魂游向外三天三夜，被提到天上哦。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玩，等一下你听下去啊。那他的名字，如果你不知道，我再提醒，他叫玛利亚·吴德沃斯埃特，那我们简称，接下来都称他叫玛利亚就好了哈。那他生命的总结，我所做的跟圣灵的关系，圣灵只有你明白我哈。OK， 那大家就会问谁来的？这个我不知道谁来的。OK， 好，没关系，给你看这个图表哈。好，第一张是玛利亚，第二张是麦矮梅。第三章大家知道谁吗？第三章就是库尔曼牧师。哎，大家知道库尔曼牧师是谁吗？大家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有读过他的故事吗？有读过他的经典专辑吗？哎呀，看你们都不太爱看书。OK， 有些知道哈。OK， 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再给你看哈，再等一下再给你看一张你就知道了哈。那当代最有恩高的三位女仆人哈，就是讲活在他们那个年代最有恩高的三大女仆人，一定是他们三个。这个 不容置疑，因为呢，那个年代女仆人就很少，女仆人又带有恩高能力的，基本上你做个总结来，就是他们三个哈。OK， 那他们三个到底什么关系呢 ？OK， 跟大家讲，这个叫属灵的传承哈。那属灵的传承怎么传承呢？那第一位是玛利亚啦。玛利亚呢，她的衣袍呢，哈，据说哈，她的浴袍呢，就传递了给谁呢？传递了个爱啊、这个麦矮梅，麦矮梅传递给谁呢？传递给库尔曼，库尔曼传递给谁呢？传递给辛班尼哈。所以对啊、库尔曼牧师就是辛班尼的师父啦哈。其实他其实怎么说呢？我其实他不应该叫直接的师父，只是应该讲说他的衣袍就真的传了给辛班尼牧师啦哈。OK， 好。那么呢，如果我们再看他的传承还不止这样哈，那从这个玛利亚啊，玛利亚他就传给麦矮梅，麦矮梅传给库尔曼，库尔曼传给谁呢？传了给辛班尼，辛班尼传了给今天这位年轻的小帅哥牧师，叫大卫迪加艾尔南德斯啊，就传了给他了哈、啊，所以你看到吗？这个衣袍呢，好像一代传一代，传一代。当然，我得承认，就是说这个衣袍的功效确实是越来越薄弱了哈、啊，我承认了。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看到那个传承，一直一层一层传下去了哈。啊，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要看到一个衣袍可以传这么多代的呢，基本上你在这么多神的仆人身上呢，基本上你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了。基本上你还可以找到传两代、传三代，但是传到五代的，真的，基本上你找不到这个例子。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玛利亚的故事是非常重要，因为呢，我们今天在我们即便至今天，我们在领受着哈。在领受着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啦，圣灵的恩赐啦，医治的恩膏等等，我们还可以经历到当时玛利亚所带下的这份恩典啊，所以呢这是很重要。而且一个衣袍可以传五代齁、哦、真的是不一样。这个衣袍不是衣袍，是衣服的衣，就像当时这个以利亚传给以利沙的衣袍齁、哦、传给他的衣袍。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在走一章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其实这位大卫牧师其实他就辛班尼的属灵孩子了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传到这一代了哈。所以当然我也想呢，其实呢这个玛利亚牧师传到麦矮梅牧师，传到库尔曼牧师，再传到辛班尼牧师，可能接下来传给这个大卫牧师。当然我跟大卫牧师的岁数应该算是同级的，所以呢也可能传到我身上也说不定啊。但是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哦，大家真的很想得到恩膏啦、能力啦，成为下一个辛班尼啦，等等等等啊、哦。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哦，因为很多人都想得到恩膏啦、能力啦各方面。但是我们话说回头呢，你为什么想得到这个恩膏？为什么你想到得到这个传承？你是真的为了主的缘故，还是你只是觉得得到这恩膏，哇，你就很多人崇拜你，哇，你就高高在上，哇，你里面的安全感，哇，就有了，哇，你里面就可以炫耀给别人看，哇，里面你又觉得自己很厉害，等等等等等等，有没有呢？有没有呢？我告诉你，我跟大家真实的承认，如果我还没有上泥土系列的时候，我还没有因为其实我讲上泥土系列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过了，好像这些年的课程呢，很多看来是我在教，但是实际上我也跟你们一起在学，只是我学的时候比你早几个小时而已。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简单，为什么比你早几个小时呢？简单说，当时候呢，就是说，与其说我在教，不如说我在教之前，我不断的在挖掘跟下载，所以呢，我也只不过是前你几个小时才学到，或者才整合起来，才集合起来，才重新排序起来。可能以前我有经历过，可能以前我似懂非懂，懂这点不懂那点等等，但是实际上我是在泥土系列再重新整合起来，整合整合整合整合，一刻一刻的整合。所以也就是说我也是在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当然可能我在泥土系列之前陆陆续续我知道一点点，但是整合起来整个这样系统，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话呢，我也是前你几个小时才知道。所以与其说我在教，不如说我们大家都在学哈。那我说这句话是真话啊，绝对不是装假，也绝对不是虚伪啊，绝对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学了泥土系列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犯过，我们都想得到恩高能力，成为下个新班尼，手一挥人家倒，手一挥人家叫，手一挥人家什么之类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时候你被一些牧师祷告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还没来，他的手先把你推倒，他的手先把你压倒，他的手先大力的把你挤下去，再不倒他就口吃榴莲，过后呢向你吹气，你一吸到榴莲的味你就马上倒。没有没有，我讲的这个是很真实的东西啦。但是问题就是，我想问的话，你想让人家倒，你是目的何在？是如果说圣灵自然让人家倒，他就倒；如果没有倒，我们何必推？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如果你这些年从一开始我踏进祖国服事，一直到现在，如果你有去过我的聚会，你都会看到我从来不推人。我从来不推人啊，我从来有按手在你身上，也是上面按一下我就放手了。所以呢，这是我对服事的执着，我对服事的一个不伪装，不装假，不作假。但是实际上这条路上呢，我们真的得重新审查，为什么一定要推给别人倒？难道人家倒了过后我们才爽吗？或者倒了过后我们才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审查。好，那不讲多了，因为我们真的有太多想跟大家分享。那么呢，其实玛利亚呢，她其实也被称为叫什么呢？五旬节运动的祖母，五旬节运动。那今天呢，我们大概看到全世界哈，基本上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恩膏啊，看到医治释放。圣灵来的时候人家倒在地上，或者是圣灵的能力底下人家扑倒，或者是得方言得恩赐各方面等等，这都属于是五旬节运动的一部分。那么呢，如果他就是整个五旬节运动的祖宗啦，就叫祖母啦，祖母啦。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黑人牧师叫William Simeon 啊，他是整个的发起人哈，但是在于五旬节的女生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玛利亚牧师哈。OK， 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呢，其实他是出生于1844年啊7月22号，那他回到父的怀中是1924年9月14号啊。他呢其实是一位医治布道家啊，或者叫医治布道家传教士啊。他侍奉的风格就是五旬节派的一个典范啊。好，那他的人生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很值得我们去听啊，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啊。那他信主的时候呢，他的书上他的文宅没有什么记载齁， 但是他的敬礼呢是有在他的文宅上是有记载的哈。那当时他接受敬礼的时候呢，就有一道光在天上哈。那当然书中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是异象或者是真的眼睛看到等等。反正当时候呢不只是他看到，好像身边们有看到。所以呢当时候呢就是他在敬礼起来那刹那的时候，就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啊。所以当时周边的人有些就认为哦，感谢主，他一定神给他一定有一个很特殊的使命啊。那过后呢他从那刻开始就一直很火热很积极的来到服侍主，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因为他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好像是第三。过后呢他的兄弟姐妹很多就骂他说你这个鬼上身啊，你走火入魔啦，你真的是妈把他劈得他很难受，因为你信主了，然后家人也信主啦齁。那这样的话他们说你这么这样爱主，这样走到走火入魔等等啊。但是可能他的家人也不是真信啦，或者是信的一般，还是这样，还是外表信也说不定。反正他当时候就经历很多被家人的这种的排斥，跟家人的这种冷言冷语齁。那过后呢他就不管他们，他继续的火热爱主，继续的火热追求主。直到一天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属灵经历啊。当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光影，仿佛耶稣走向他来。过后呢，他就听到一段这样的话哈。耶稣就跟他说，他说我听到耶稣的声音呼唤我出去到篱笆和大道上，美国讲 highway。highway 大道上，或者你想你可以讲高速公路上也可以啦，或者大道上把迷失的羊聚集起来啊。当时候他那时候还很年轻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的教育水准也没有怎么好啊。那当时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我没什么教育我读不懂你的圣经，也不了解也不知道。那过后呢，神就给他看到一本圣经在一个异象在墙上。那过后呢，这个圣经呢仿佛有一道光，那过他就看过去，他的光散发出来的时候那刻开始他就读懂圣经了，他就明白圣经了。奇妙吗？奇妙吗？好玩吗？好玩吗？那我有跟大家讲过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到三界这个地方，你们知道三界在哪里吗？那时候呢我记得我还二十几岁，那一次是我的生日啊。我在那个三界的地方呢，那个地方简直它是浙江的三界啦啊。那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一次到那个地方刚好是我的生日。那到那个地方呢他是因为教会在装修啊，我们就是要蹲茅坑啊，拉大拉小哈。那基本上呢，那边呢是不能洗澡的哈。对我而言呢，去到哪里多艰辛多艰难我基本上没问题，但是只要如果不能洗澡，对我是一个极大的痛苦。然后呢，这个三界简直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换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三界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天是我生日，那么呢我就没出门，就留在那边但是呢生日的时候，当时一个老牧师带我去，对是对的对的，圣州三界是的。那个老牧师就跟我说，哎呀，他说哎呦，雨诺真不好意思啊，他说你生日我还带你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然后呢连个蛋糕都没有然后呢又要蹲茅坑啊。那个老牧师跟我这样讲，我说没关系牧师没关系啊。那过后呢反正正
长话短说哈，然后呢，到最后呢，有一位姐妹就被安排买生日蛋糕给我哈，然后呢，到最后呢，这位姐妹就成了我的太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这样的故事啦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在三界奇妙的故事，第二个在三界奇妙的故事就哈。哦，恩宠你知道故事了哈。第二个在三界奇妙的故事呢，那一天早上我没有去服侍啊，我就一个人在房间来到跟神亲近。一般上我生日的时候我都是如此啊。然后呢那天呢那个老牧师就想到了，那我就在房间亲近神。那当我睡醒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在傍晚这样的地方啊，在傍晚这样的地方，当我亲近神的一天，我躺下休息，然后呢，好像躺下一会，我就好像进到另外一个领域，然后我就休息了一阵子，我就看到一道光影走向我。走进那几个房间啊，这个经历跟这个我讲的这个牧师的经历啊，这个玛利亚的经历蛮像。过耶稣还走到我的面前啊，用手放在我的身上哈，好，大概就是这样了哈，大概就是这样了。OK， 所以我很明白他的经历了哈，所以主那时候就教他读圣经了哈，所以三界这个地方呢，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在那边我开始知道神预备哪一位太太给我，我在那个地方我经历了一个超自然神的国临到我们国的一个经历。同样的，我在那个地方也经历了蹲茅坑，我在那个地方也经历了，不管那时是冬天都好，我依然是躲在一个房间洗澡。OK， 不讲多了，再讲不完了啊，真的很好玩，我告诉你。OK， 好，有机会再讲啊。OK， 好，那大概给大家知道一下哈。OK， 那不讲了，那过后呢，他就有了这个经历了，他就知道了，神就开启他对圣经的亮光。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又要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其实神很多时候都很想跟我们说话。都很想来到访问我们，只是我们没有给他时间。好，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地用我生日的时间啊，生日那天我不服侍，我不工作，我就躲在房间亲近神了一天。到那个下午的时候，耶稣就走进我的房间。那其实呢，一般上很多人他会看到异象，看到异象不难哈，但是如果讲到耶稣可以从超自然界，从三层天走到自然界，这就是更大的一个恩高的层次的展现。所以呢，看异象只是你看到，那这个是异象介入你的生命，所以它是更高的属灵能量的需要啊。有机会我再深入跟大家讲。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如果说你很渴望，你很渴慕，我盼望真的你花更多时间在神的身上，就是一对一的对神。那我相信只要神愿意的话，只要时间对的话，那你同样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访问。 OK， 好，不讲多了，我很少跟大家讲这个耶稣到我房间访问的了哈，今天是不由自主的跟大家分享的哈，真的是讲多了，真的把你们当成是家人的，毫无掩盖。OK， 好，我们继续哈。那过后呢，过了不久呢，他又有另外一个经历，是两小时的异象哈。他两小时的异象呢，他就看到自己站在一个麦田的前面，过后呢，主耶稣随着既对他说，正像这些垂着头等待收割的麦子，人们听你讲道也都要俯伏在你面前。我老实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俯伏在你的面前。老实讲，那时候如果说即便是那时候神跟我们任何一讲，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俯伏在你的面前。那其实呢，当他走下他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呢，玛利亚牧师呢，他是开启 击被圣灵击倒在神圣灵的能力之下的第一位的宣屈者，也就是说鼻祖。今天你看到好些牧师祷告的时候在圣灵能力人家倒下，祷告的时候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倒下，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的先驱者先锋者是谁呢？就是玛利亚牧师哈。所以当时候原来明白了那个脉向他倒下的意思，就是讲到什么呢？那些的会众信主，然后呢被圣灵的能力击倒在地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这是他两小时的经历。那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经历的话呢，那当然玛利亚牧师他活的年代是18多年到19多年，所以呢基本上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录像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录像机。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的下几代哈，那下几代我们可以看辛班尼牧师他带领聚会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扑倒在圣灵。
Jesus is going to use you. You want that? Lift your hands and ask him. Use him, Lord.
神使用他。
Touch.
充满。辛班尼牧师有推他吗？没有，没有推他哈，没有推他。当然啦，辛曼尼牧师也是有时候也会推人啦，但是早期的时候你看他的服侍极少会手碰到人身上。
You want this anointing? Join hands.
你要这个恩膏吗？牵手。
What happened to the little boy?
哦，那个孩子发生什么事了？
God wants to touch you too.
哦，圣灵也要充满，也要触摸你们。
Lift your hands to heaven.
你的手举向天上。
Touch the squire, Lord.
祝你触摸。
Touch.
触摸。
Just the choir. Did you see that? Now, the whole section, join hands. The whole section, join hands.
对的会众牵手。
The whole section, join hands. All the way there and all the way there.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准备了吗?
Do you want the anointing?
你要这个恩膏吗?
Father, touch the people, Lord. Touch the people, Lord, in the stands.
天父，触摸。
Touch.
触摸。
Touch.
触摸。
My God, look at this.
触摸。
Did you see that wave of power? Stretch your hands towards the scammer, all of you. Come on.In the name of Jesus, whom I serve.
圣，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看着电视机的你，同样的恩膏让这些人扑倒的领受。
I rebuke sickness in your body.
随着疾病离开。
I rebuke bondage in your life and home.
随着捆绑断开。
In the name of Jesus, be made whole.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In the name of Jesus, receive your
health, your healing, your liberty, your freedom.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receive from the Lord now.
从神领受。那这是辛班尼牧师早年的一些服事哈。那么呢当然我没办法可以找到这个玛利亚牧师早那一些年的服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所以我没办法找给大家，但是我可以找给大家辛班尼牧师的服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想象一下 四代以前的时候的服事是怎样的。OK,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传承，我们看不到师父，看他的徒弟可以吗？大概也可以啦啊。OK, 好，那不讲多了，我们就继续啊。那他服事的道路呢，就是这样啊，当时那个年代啊，当时那个年代呢就是怎样的呢，就是说呢他们呢就是开着车，然后呢拉着帐篷，然后到不同的地方，这什么呢，到不同的地方搭帐篷，搭帐篷什么呢，聚会，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他的服事的开始呢就是很辛苦的，一个女人对不对，然后呢拿着帐篷，然后呢带着他的同工到不同地方搭帐篷，然后呢做医治布道会、医恩膏聚会等等等等等等，以此类推啦啊，以此类推哈。好，感谢主，谢谢，我是第六代。诶，其实我是跟那个大卫牧师同一代了。不然你来做第六代吧。OK, 感谢主齁，你哭就是圣灵在感动你，圣灵触摸你了齁，感谢主啊。OK, 好，那么呢他的服事呢就是这是他服事的一些照片了齁，当时他们聚会的地方这些人就一起聚集那边，一起在那边听他讲道，然后呢领受圣灵的恩膏，能力大，能以此类推齁。那当时那个年代的我找到两张的单张啦，就是当时他们的布道会的单张。今天我们也是有布道会的单张嘛，对不对啊？当然啊，在祖国的比较少啦齁，但是在祖国以外我们看到会有布道会的单张。好像这些天我就到那个教会去讲道，对吧，然后呢他们就要跟我要照片，那我就哎呦泛滥了，哎呦这些年都没有好好去拍照，对不对，而且我这个人还热爱自由，我不喜欢穿那个什么西装啦、衬衫啦、领带啦，我喜欢自由的，对不对，所以我很难被这个东西绑住，对吧。那那个教会又要什么，又要穿打领，又要穿衬衫啦，又要穿西装啦之类的，哎呦我真的很为难，要找出照片给他真不容易啊。OK, 好，那么大概大家知道当时的单张是这样的了齁。然后呢也跟大家讲他这是他其中一场服事齁。这场服事呢原定只是七个星期齁七个星期。对了，那个背影是我来了，是了哈。那原定呢，他的聚会呢是七个星期在一个地方聚会哈。结果因为圣灵的工作太强烈，圣灵的医治发生太多，圣灵的恩膏太大，以致到他们连续七个月才结束。我问看大家，你有去过一个七个月都七个月？人家问你，你去聚会吗？是，我去聚会。你聚会多长时间？七个月。厉害吗？厉害吗？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无可否认齁，美国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越来越冷淡，教会有些也越来越没落，人心也越来越冷淡，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在那个年代呢，你会看到呢，其实他们是有什么呢？是大家渴慕到一个地步，就是连续七个月的聚会。我想连续七个月的聚会，不要讲说那是美国发生，但是如果你说在我们祖国，我看也不大可能有连续七个月的聚会啊。所以你能看到为什么那时候圣灵那么强烈，恩膏那么强盛。圣灵的工作那么大，对不对？哇哦，原定三天，最后四十天，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也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真的对，这个 Asbury 大学的好像还在发生是吗？好像还在发生。当然我看过有在美国有不同的聚会有连续过几个月，包括多伦多大复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连续了大概快一年的对吧，对，快一年的，对所以这都是不同的这个啦，但是我们盼望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祖国，发生在我的本国，我们的本国的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希望是如此啦，哈，希望是如此啊。OK， 好，那么呢，啊，我们继续哈。那再跟大家讲他的一生的传奇呢，是有几个很传奇的一个经历啊。他其中几场聚会呢，那你我跟大家讲过，他的手整天这样提起来的嘛，对吧？手整天这样提起来的嘛。那么呢，啊，那么呢，你就问说，哎，怎么他的手整天这样提起来？那其实呢，这个是他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标志。有时他讲到服侍的过后啊，那他有发生过好些次啦齁，其中一次是连续三天，他讲到过后呢，他的手就定住了，他就真的定在那边三天三夜，因为他的灵被提到天上，去到神的乐园了，所以他整个人定在那边。那时很多报章有报道说，诶，怎么他，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讲到忽然间举着手定起来了，不能动了，过后呢神把他提到天上了，哇，这样的好事我也想要，我跟你讲哦，我最好是我在滴滴平台带，忽然间我坐着我椅子上，神忽然间把我带上去，我坐一坐坐坐 坐七天，把我提到天上，你说有多好呢？那时候呢就有媒介说，哦，他是假的啦，他是扮的啦，是装的啦，对不对啊？那他们就来了啊，他们就来搞什么呢？他们就这个那你可以看这个 Sid Rock 啊， Sid Rock 是一个犹太人的是一个犹太牧师啊，他是一个布道性质的一个电视台啊。那我们听听啊，他就讲他就分享他的一个经历啊。Upwards of 25,000 would gather for her meetings. 啊，一场聚会那时候有25,000人啊，他讲到的时候就这样举手起来，有时候三天三夜就维持这个动作。有些人说是假的，所以他们就安排记者，他们就拿针来刺他。
Because she was having an encounter in heaven, or perhaps being translated to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结果呢，他一动
不动，完全没有动。
The most skeptical reporters, you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m? They would fall over in the spirit and be unconscious for hours.
那过后呢，那些怀疑的记者特别要来到报道来拆穿他的计谋的这些记者呢，他就来拍啦，来录，当时没有录像机，来拍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啦，反正当时他要来记载什么，结果呢，圣灵的能力把他们击倒，结果他们躺在地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玛利亚呢，他就在那边做了这个动作三天三夜，所以我想啦，你要做这个动作三个小时呢，你最多能装就三个小时啦，要做三天不能动，除非是真的超自然的神迹才会这样的发生啊。那这是真实的一个经历啊。那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经历啊。
A Marie Ruth Etter, and I love the way he says that these are prototypes, which means these, and we'll get into it in a few minutes, these angels that gather are cooperating.With us,
这些天使他们一起连接来到去完成这个工作。来，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他的经历。
他
20年代是那个年代早期教会最有能力恩高的神的仆人。
Her meetings were known for the glory.
他的聚会被认为是有神的荣耀降下。他开着他的车去到美国各角落。在他的聚会里面，人家会被圣灵能力击倒。
Now this was reported not in Christian media, but in secular.
这些呢，不只是在基督教的报纸，连世界的报纸也会报道。
That has been recorded in secular media.And many of the miracles were recorded.
很多的医治神迹奇事都报道在世界的报道。
She had an experience, she said, as a young lady.
她年轻的时候。
Had buried some of her children.
她很艰难，因为家里很穷。
Because of the hardship of the age in which she lived. And she tells in her journal about one day when she turned around in her.
她说有一天，她转身看到一道光。
is. And he asked her a question. He said, why aren't you in my vineyard? She said, well, Lord, I'm a
woman. 他就问说你为什么来这里?
When he showed up, but apparently he didn't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 So then he asked her again, why aren't you in my vineyard? She said, Lord, I don't know your word. And she said, she wrote in her journal that the Lord drew her attention to a song of the law. She was there supernaturally imposed on the wall was an open Bible. And she said the glory of God was
coming from
it. And she said the moment her eyes fell on it, she understood it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s. So then the Lord asks again the third time, why aren't you in my vineyard? She said, Lord, you give me the power. You gave those Galilean fishermen and I'll go. He did and she did. And so 44 years of miracle ministry without one tainted thing taking place in her whole life.
So there'll be a company of people that will be moving after the same miraculous ministry that she had.
I believe that's the promise of God.
And so that's why you're studying all these people, because they're prototypes of what's available to us.
他遇到这道光的时候呢，这道光就跟他讲，你为我出去，到大道，到篱笆，为我赢得灵魂。他就跟主说，主，我不能，我不懂圣经，我不会圣经。过后呢，那个圣经就一道光成为一个圣经，就浮现在那个墙壁。过后呢，他就在那刹那。 他就怎么样呢？神迹奇事就随着他45年的服事。哇塞，告诉你，真的是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要大大张口跟主要，但是记得啦，先上完泥土系列先哦，不然你爬得高就跌得惨了，对不对？泥土系列先对付好生命，再跟主说我要。<笑> OK， 好，那他服事的道路呢？ 他服侍的道路呢，其实就是走过哈，这就是1879年到1924年他离世嘛哈，他就在美国整个美国的各个地方在那边走哈，然后呢，在他的服侍里面，你可以期待这些在他带领的聚会呢，你可以期待发生的事情哈，那他带领的聚会呢，你可以期待呢数十万冷漠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被复兴，你可以期待成千。 上望的传道人，变灰心善胆的，不愿意再找新生活的，会被眺望，多不胜数人会归主，特别在这个印第安的为例，他说三周的聚会呢，每天20到50人信主，大概有400多到整千人信主，就三周的聚会，然后呢，医治人类已知的各样身体疾病，增加和加强地方教会。 建立许多教会，教会最初通常有数百名的归向耶稣的人，然后呢，为事工兴起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许多主日学的开始，哇塞，你看他的聚会就能发生这件事。那你看啊，作为一个小女人，对不对？ 是啊，其实不像小女人，她是很刚强的一个女人，这些都是她去过服事的地方，也就是说45年里面，她就专注在美国这个所有地方，她都去玩了，哇塞，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呢，她带领的聚会，你可以期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请下我们的主持人，今天晚上帮我们大声读出来一下，那她的文字呢，可能有她的文字的
翻译可能有时会翻得不好，因为呢我没有时间了，我就自借用谷歌翻译，所以呢可能文字不通顺啊，但是你明白就可以了。来，我们请主持人。好的，在他带领的聚会，您可以期待圣灵能力的彰显，在一些地方方圆50英里范围内都能感受到上帝的大能，不只是在聚会中感受到神的大能，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他们的家中。 在他们的营业场所，在高速公路上被圣灵击倒，躺在地上，圣灵所有的恩赐都显明了，在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中提到的，然后恶魔被赶出， 从1885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州的哥伦比亚市镇，通过玛利亚的事工，人们开始看到医治的恩赐。身体治疗通常由在场观察的医生证实，经常看到人们被神的存在所战胜，导致他们失去所有的体力。有些人将此称为在权力之下或被圣灵杀死。
因为英文的翻译其实不是被圣灵杀死，他应该是被圣灵击倒啊，击倒在地上啊，所以他就是这个的鼻祖啦哈。那、我们再看，在他聚会，我们可以期待发生什么？来，我们请自由继续。
当人们处于权力之下时，他们经常会进入恍惚状态，有时会持续一小时到八天。在恍惚状态下，经常会出现天堂和地狱的景象，许多牧师、医生和律师。以及普通的农民和儿童都经历过这些恍惚状态。一个男孩从恍惚中醒来，站起来，开始用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说话。当他继续在人群前劝勉时，整栋楼都哭了起来，这导致了500人的皈依。以及一，具有深厚的精神体验的人；二，上帝降临城市的恐惧，印第安纳州哈特福德市。三，警察没有工作，因为酒吧都关门了，连酒吧老板都参加了会议。有时会听到天上的音乐。
哇塞，哇塞，你看到吗？看到吗？这个厉害到一个地步，他的聚会哈，你还没到50英里的范围，人都可以感觉到上帝的大能。也50英里大概有近70公里吧，70公里对吧？50英里对吗？对吗？美国的弟兄姐妹比较用英里，我们算公里啊、应该是，我记得是差不多1.5吧，对吧？所以应该是70多公里吧，啊、70多公里，就是说他在那边办聚会，70多公里里面都能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你想看那个大能有哦，80公里，谢谢无极，哇塞，告诉你这是何等何等的能力啊！而且你看到吗？他的聚会在那边的时候的酒吧都关门了，为什么呢？警察没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想这样的聚会要更多的发生在马来西亚，这样的聚会要更多的发生在中国，这样的聚会要更加多发生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哈利路亚。那我想问大家哈，如此之厉害，有哪一位想成为他的接班人的？告诉我说，我想成为接班人，有没有？有没有接班人？真的想吗？你们真的想吗？这样少而已啊，没有人想啊，有没有想接班人？小雨妹妹你也想啊？OK， 我跟大家讲，你要问我吧，你要问我想不想，你问回我先。来，你应该说，一诺，你想不想的？我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我不想？为什么我不想？你知道吗？等下我告诉你啊，我等下告诉你，你听了这篇呢？如果你还会说我想的，你还会说我想的，那么呢，我就哈利路亚祝福你。这边是我一边准备一边哭的时候，这边我一边准备我一边流泪，我一边准备 OK 没有啦，没有流这样多次啦，就流了一次啦。为什么要这样讲啊？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勇往直前的一生。 OK， 来我们讲哈。那我们刚才讲了上帝要用器皿嘛，他真的成为上帝的器皿，而且他这个器皿还是大器皿，还是鼻祖，还是祖先，开启开阔先锋。哇塞，告诉你，哇，他在哪里聚会？80公里以外全经历到神的恩膏能力。 哈利路亚。但是为什么我讲不要知道吗？因为呢，接下来要讲是勇往直前的一生，因为呢，他生命的考试。那这个我一边我准备的时候我就眼慌慌了哈。为什么呢？第一，他拟讲员的身份，拟讲员身份被抹黑啊。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大概在我们这个年代呢，可能你是如果你是女牧师哈，你基本上还没有不会面对到太多的男主啊，或者太多的攻击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哈，即便是如此哈，这个年代有些教会还是不能接受女孩子的牧师的哈，他们不给女孩子讲道的哈啊。即便到今天，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在哪个年代？一百多年前是大家是不能接受女讲员的，大家是觉得女讲员在讲台上讲道是一个侮辱，是不能的。你知道这种情况吗？这种小气的教会到今天还是发生哈，你看到吗？一百多年过后还是发生，所以你看到吗？他那个年代，他要成为一个女讲员，他要面对多少的压力，多少的攻击，多少的人言人语，多少的人丢他石头，多少人骂他，多少人说他是异端，多少人说这个你这个女人不顺服丈夫什么哇，这等等等等等等，你说容易吗？容易吗？其实真的，我告诉你，女人怎么可以讲到哇，这有多熬练，对吧？而且这不是现在，这是一百多年前，那时的攻击比现在强，我觉得可能十倍不仅十倍吧哈，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呢，他破碎悲惨的家庭。破碎悲惨的家庭如何破碎跟悲惨呢？他被神呼召过后，那过后呢怎么样呢？被神呼召过后，他就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嫁给了一位打完仗的一个弟兄啦齁，一个弟兄啦齁。这个弟兄不是什么好人啦，为什么不是什么好人呢？但是他跟这个弟兄呢就生了六个小孩齁，生了六个小孩。六个小孩他生了六个小孩，死了五个小孩哈，所以他生了六个，死了五个。那过后呢，他发现到他的丈夫婚姻出轨哈，就有了别的女人啊，结果就离婚啊，离婚了过后呢，他就再嫁给了另外一个丈夫啊，但是另外一个丈夫呢，嫁才应该是才不到十年哈，不到十年，结果他的那个丈夫就去世了，他剩下最小的女儿。第六个就是说那个生了六个死了五个剩最小的女儿陪他走过他的人生啊，但是到他还没去世之前，他的女儿也去世了，所以他一生当中呢埋葬了六个孩子，埋葬了两个丈夫。他说如果你问我，如果我是这样的经历，我会是怎样？所以我在他的课程，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一边准备，我里面很多的感慨，很多的真的，我们受的苦，我们受的难，真的有这样难吗？一生埋葬了六个孩子，埋葬了两个丈夫。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被神用，但是我们又不想被神破碎，或者我们经历一些委屈，经历一些艰难，我们就说不公平啊，不好啊，神对我不好啊等等。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被神用？所以他能大大被神用，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当我读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觉得说，主啊，这有多难啊。这还没完，再看下去的时候，他痛不欲生的婚姻。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他嫁给了一位打完仗的丈夫齁， 打完仗的丈夫对她不是什么太好的哈，不是什么太好哈。然后过后她这个打完仗的丈夫呢，在就给她给她生了六个小孩过后呢，她就出轨嘛，婚姻出轨，或者其实可能一开始都有出轨，只是刚好捉到，到了最后才捉到。那么呢，她的第一任丈夫呢，她出轨的对象你知道是谁吗？他出轨的对象不是白人，是黑人。你要知道当时黑人的地位在那个年代呢，当时候黑人是极其被看不起，简直就是像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就是我家的仆，我家的奴隶这样的等级。在那个年代她丈夫出轨的对象是黑人，所以呢，顿时把她整个的服侍、整个的侍奉、整个人生都抹黑了。当然，我承认我们不应该有这个种族歧视，但是那个年代是种族歧视特别严重的。但是到最后，她的丈夫的外遇，如果是个白人还好说，他不是白人呐，他是一个黑人呐，所以到最后简直就是变成是他的整个的服饰都被攻击到很厉害。不只是这样，他第二任丈夫是早逝啊，早逝，所以到最后他就是孤独到见主的面，所以这是他的痛不欲生的婚姻。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当你看到他婚姻的时候，你再想想自己婚姻的时候，真的有那么难吗？真的有那么不容易吗？你记得当时候的种族歧视是多严重，你就知道他受的苦到底有多难了。哈利路亚。接下来他侍奉的艰辛苦难，那怎么叫为什么侍奉的艰辛苦难呢？ OK， 他当时候他的服侍呢，因为就是一个女人，对不对？然后呢，又没有读过神学，又没有好好的神学装备，所以大家就在攻击他没有受过神学装备，大家就在攻击他说，哦，你这个又是个女人讲道，然后呢又攻击她，你的婚姻不检啊，你的孩子，哇，她简直就完全像一个攻击的对象，简直像一个箭靶。聚会的时候人家来捣乱，人家来骚扰，帐篷被砍断，警察把她带走，因为有些他们当时候美国，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地方布道，你需要准证，或者哪个地方布道有人举报你之类等等等等啊。所以你看到吗？他经历的东西跟我们过去在祖国经历的东西像不像呢，弟兄姐妹？那过后呢，被关入监狱，被卷入官司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简直是他一生当中数次极其糟糕的一些聚会。所以我觉得神真的让我们经历这些东西不是偶然的。逼迫越大，神的工作越大，逼迫越大，圣灵的工作越强，是如此类推啦。所以你看到他的服侍哈，所以呢你再听下去的时候，你可能说，主啊不要啦，我不要了。主啊不要使用我，主不要使用我，主我不想，我不想。OK， 你再听下去吧哈。然后呢，这个是我觉得更加悲惨的事情啦。他同行对他误解与攻击，你当然可以讲是误解或者攻击，或者你可以讲是他同行卑劣的竞争或者嫉妒，我觉得可能这样更加贴切一点哈。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了哈，但是我就打个比方了哈。那好像今年呢，我知道有好些今年跟往年跟大往年也是一模一样了哈。当然你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参与灵的人生 43.0， 或他就去问他身边的一些牧者啦，问他身边的一些的传道人啦等等，说他说那个平台啊，那个有一个人叫以诺啊，他们的平台啊，现在禁食40天啊，牧师你觉得我应该禁食40天吗？这样等等齁，是吧齁。他就这样的来到去跟他们讲嘛，对吧？然后过后呢，那些牧者啊，就会告诉你说，啊， 什么灵的人生事实啊，你这个是不是异端来的，你这个是不是啊，他就会很有技巧的告诉你的，就是其实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的，甚至这个东西异端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想问一个东西啦，如果你要去问呢，你问一个有禁食过40天的人啦，如果你没有去，你没有去问一个禁食过40天的人，那过后你去问他说，诶，牧师啊，我要禁食40天，你觉得怎么样？有一个平台带领着，你看我应不应该？那个牧师就跟我不要啊，那个平台是异端。但是你会奇怪吗？如果说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去问有禁食过40天的人，他才会给你正确的答案啊。不然的话，大了，所以呢，这个叫同行竞争哦，你大概知道就明白了。我也不要讲得太过深入了。但是实际上，其实禁食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呢，我觉得要问问题就真的去。那有些牧师，你再问他说，诶，牧师啊，我要禁食40天，有一个平台在带领啊。那个牧师啊，心就会想什么呢？我自己都没禁过40天。你这个小瓜想禁食天，你是要干嘛？对吧？对吧？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好超搞笑的吗？所以呢，每一年禁食都有一些人反对，都有一些人攻击，都有一些人不爽，等等等等。但是老实讲了，老子在这里，老子才管你爽不爽。最主要我的耶稣爽好了，最主要我的圣灵爽好了，最主要我的天父爽好了，管你爽不爽了，对不对？哎呀，但是常常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整天给人扣上帽子，哎呦，真的是，这没关系啦，我觉得这样啦，清者自清，脚踏地，头顶天啊，那么呢，就什么呢？问心无愧，直到见耶稣的面就哈利路亚了，阿门。OK， 好，那不多讲了。那他同行的竞争还不是差的人呢，还是很厉害的呢。我跟你讲啊，当时候呢，他到不同地方去嘛，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有另外一位医治不到家哈。那这位医治不到家呢，我在想着到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学啊？因为这个医治不到家到最后是跌倒的啦，就是这一位牧师哈，叫Alex Dolby 啊 ，John Alex Dolby， 他是跌倒的了哈。但是呢，他那时候他是更加有权威、更加有医治恩高的一个前辈啊，在那个城市，而且这个人也是建西安城的那个人哈。他公开的来到抨击他，其实很简单的啦。有时候如果你要让一个人垮台很简单的嘛，你看到哇，你医治，你的医治不到很多人，哇，他的也这么多人，哇，威胁到我了，那你就怎么样啊？你就在你的聚会，你就随便讲啊，其实呢，女孩子讲到呢，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哇，人家下面你的跟班就会去捣乱人家聚会了嘛，所以呢，这个是他人生极大的一个艰难要熬过，因为。当时候这位 Alexander Dolby 这位牧师呢，是简直就是那边医治恩高的一个使徒代表，就是说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到最后他是给他这样的抨击，你想看他会有多难呢，跟你讲。所以呢就打个比方啊，如果今天大家很尊重辛班尼牧师，辛班尼牧师一天跑来跟你讲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辛班尼牧师告诉大家说啊，辛班尼在他聚会说，我告诉你，那个以诺是异端，对吧对吧，这种的等级你知道吗，这种的等级你想看他会有多难吗，跟你讲多辛苦多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真的，为什么他这样难？为什么他这样不容易？那主啊，我真的是讲到这里，我的眼都晃晃了。我觉得真的啊，主预备给大家这条路，真的只有他能承载，难怪神这样大的使用他。接下来第六个是他的预言，他发出的预言没有成真，所以他当时有发一个预言，讲到美国会地震哈，某个地方会地震哈，所以但是没有发生，所以你知道了，你一预言一个地方地震，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你就一定扣上假先知的帽子，你就一定被扣上是异端的聚会，同意吗？同意，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这样看下来他的人生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 他的人生呢真的是勇往直前的一生哈。他女讲员身份被抹黑，他破碎悲惨的家庭，他痛不欲生的婚姻，他侍奉的艰辛艰难，他同行对他同行对他的误会与攻击，甚至是他同行卑劣的竞争或者是嫉妒，他发出的预言没有成真，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玛利亚牧师，我们的玛利亚姐妹，她怎么样应对吗？他就把它当成是生命的考试。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他一生坐了无数次牢，只在乎做好神要他做的事。他一生从不惧怕艰难，只专心于神交代他做的事。他一生无数攻击污蔑，只专一于神交托他做的事。他一生从不为自己辩护，只专注神放在他心的事。他一生埋葬了六位孩子，两位丈夫，最后孤独到见主面。他一生从不埋怨，从不放弃，从不惧怕，勇往直前，做完主工。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的问题绝对没有比他大，你的艰难也绝对不会难过他，你的经历，你的各方面也不会超越他。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他的生命的见证里面，让我们更看清自己，更让我们更看到自己是有多么多么的不专心、不专一、不专注，甚至是小题大做了。我们被咒诅一下有什么所谓？被骂一下有什么所谓？被熬一下有什么所谓？被委屈一下有什么所谓？这是他生命的功课。他一生都在勇往直前，如此专注，如此专心，如此专一。他的名字叫玛利亚·吴德沃斯·莱特。他的心说，圣灵，只要你明白我。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在他生命跟圣灵的关系我做了这个总结，不是什么很壮观的话语，也不是什么很庄严的日会，也不是什么很动听的日句，但是这句话可以涵盖了他的一生。圣灵，只要你明白我，如此专注，如此专心，如此专一。我们继续下去，侍奉流传后代。我们大概在他的教导基本上不太找到，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活在他的年代是18多年到1920多年，所以他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找不到他的相关教导资料了的。但是呢，可以找到的是他的什么呢？他生命的执着，他人生的信念，他一生的相信，我把它称为他的名言与真理的腰带。我们可以在他的一些名言可以搜索出他对真理的认识的执着，这就是他生命的真理的腰带。可能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去明白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这生当中即便是这样难他还走得过去，即便是这样不容易他还是可以走得过，因为他带着某种理念，某种信念，某种的生命的执着，某种的名言，某种的真理腰带。第一个真理的腰带呢，他这样的跟大家分享啊，他讲说 It is better to wear out for Jesus Christ than to rush out。 他说呢，就是说我们会更好被耶稣使用到我们无法再使用，好过我们留在那边生锈到不能用。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看到他对主的这份心志，可以对主的这份的献祭，这份的忠心，这份的执着。我们会更好被神使用到我们无法再使用，好过我们放在那边直到生锈不能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值得你我来到彼此提醒彼此了哈。还有呢，接下来呢，他的另外一个名言，他说 I ask God to give me the power he gave the Galilean fisherman to anoint me for service。 我向神祈求给我当时给加利利利海渔夫们的能力来恩高我，好叫我可以服侍他。I come like a child asking for a bread。 我就像一个孩子在祈求这一个面包。I look for it。 我看着他。God did not disappoint me。 神没有让我失望。你看到这是他这种对主的信心吗？对主的这种的信念，对主的这个的执着哈，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啊，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啊。OK， 好，那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另外一个名言，他说 ，Heaven is full of power and energy。他说呢，天堂呢是充满着神的能力，与大能哈。然后过后呢 ，when we have an experience with heaven, power is what is flowing to us。当我们有天堂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能力就会流淌过我们。You cannot put your finger in a socket and remain still。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手指插进这个电闸，然后呢，你还很平稳。How much more should we be full of energy when we touch God？ 更何况是充满着能力恩高的神，那肯定是超过这一切。这是他另外一个的生命的执着跟名言哈。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名言是他说 I was filled with zeal and power and felt as if I could stand before the whole world and plead with dying sinner。 他说 I was filled with zeal and power， 我充满着对神的热情与能力。来站在这些罪人的面前，那些乞讨着罪人的面前。It seemed to be that I must leave all and go at one。这仿佛就像我需要把这些热情热腕能力全一次过释放出去啊。这是他的这个的一个名言啊，一个的名言啊，这个一个的名言。所以可看到他这种的信心，这种的这种的恩高，这种的能量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真的是啊。所以可以带他的这些名言，我们看到他对主的热情热腕与那种的能力恩高，哇塞，告诉你啊。然后呢，他另外一个名言是我们可以说话直到声音嘶哑， 他们不会被我们说服，但上帝的力量说服了他们。在你出去做某件事之前，不要等待表现。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就很强大。让我们走出去创造奇迹，也创造神迹，这样人们就会荣耀上帝。哇塞，所以我们知道他真的很明显告诉你，不是你多会说，你多会讲来到让人家信主，让人家来到依归耶稣，但是是什么呢？圣灵的上帝来的力量，上帝的能力。我们可见得他真的是这种带有神的恩高能力的一个神的一个伟大的仆人啊。而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你可以看到他说什么呢？我发现热心追求基督的人在这里很少休息，像我们的主人一样，我们必须关心我们父亲的事。哦，他真的是全权完全的这样无条件的摆上给神，我觉得这个真的极其的难得，极其的难得。我想他这些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大概知道他是哪一种人，他是哪一个人。过后呢，他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名言，他说呢，传讲耶稣并坚持上帝，直到征兆出现，就是恩高能力出现啊，神迹出现，除非他们确实循环，否则会有问题。就是说你要不断传讲神的话，你要不断的看到神迹奇事啊，不然会有问题啊。不要等到你有什么特别的礼物，特别的恩赐啊，要相信你能做到，而且一定会做到。也就简单说，你要相信你传讲耶稣就有神迹跟随，你要不断做这个循环，不断做这个循环，不要等到你身上好像很有能力，好像很有恩赐过后你才做，因为你相信你能做到就一定可以做到，这是他的意思啦。所以可见得这又是一个信心的宣言，信心的呐喊。这我也来到鼓励很多弟兄姐妹，真的不是到一天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才做，其实你应该在你还没有什么的时候你就做，你就会有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接下来呢，他另外一个名言呢，他说呢，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件，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治愈的福音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加触动人心。再多的推理或宣讲理论或谴责人的罪孽，都无法使世界，上帝使世界相信上帝。今天在地狱上生活和运作，就像盲人看到，聋人能听到，瘫痪的起来行走。所以简单，这里他就是要告诉那些宗教人士啊，不是你讲得多生动，不是你的推理多好，不是你宣讲的理论多好，但是乃是靠着神的大能。这就像保罗讲的，不是靠人间的智慧，乃是靠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能。哇，这完全符合真理的腰带，对吧？ OK， 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下去啊，我们再看下去啊，他说什么呢？有一次我在罪人得救祷告，救主在我身上出现十字架上和我说，把我手放在他残缺的身上，抬头看着他微笑的脸。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把手神告诉他，在服侍的时候，神告诉他把手放在他残缺的身上，抬头看着他的微笑。哇塞，我觉得这你又看到他跟神是如此跟耶稣跟圣灵是如此有关系的。那基本上我们看了这些名言，我们大概能知道谁能写出这样的名言，基本上都是有经历过上帝，经历过神，经历过神的大能，经历过无数的医治，经历过无数信心的考验的人，他能写出这样的真理的腰带。所以呢，真的，你看到，真的，虽然写在 100多年，但是呢到现在还是对我们是很管用齁，很管用齁。感谢主齁，不好意思齁，有口误的有读错的齁，就很抱歉齁，大家自己去看，你看了就明白了齁。好，那么呢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传承属灵遗产。那我们不管一个仆人呢多被神使用，多有恩膏，多有能力，但是到最后呢他有没有属灵的资产、属灵的遗产或者属灵的传承，这才更为重要。好，那我要跟大家讲呢，这位牧师呢他一生服侍神，我看他大概有服侍到40多加20多，大概70多岁去世啊，所以他算那个年代活得比较老的啊，所以他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晚年了嘛，没办法坐车再跑来跑去了嘛，对吧，他就回到他的家乡，那就开始了一个小教会啊，小也不小啦，大概有500人的教会啦齁，就开始在他的家乡哦 ,81 岁齁，谢谢警守齁，活到81岁齁，所以他就就在那边度过他的晚年齁，所以他的晚年呢只剩下他的女儿陪他走过，但是在他女儿去世过后随着下一年他也去世了哈，所以可见得他一生都忠心于他这条道路。你不明白我无所谓，你不了解我也无所谓，你不认可我也不用紧，你误解我也不想解释，你攻击我也不想多说，你打我也不想跟你吵，我这生就是来到什么呢，我真就是做好神要我做的工。所以他的传承下来，他的这个老教会呢，因为百多年这样下来的嘛齁，也失修啦各方面等等啊，那过后呢他们就把它重建过齁，他们就把它重建过齁。好，他们就把它完全的重建过这个，所以现在这个是他的那个教会的这个样子啦齁，他的名字也叫 Lakeview Church 齁。OK, 好，那么呢你大概可以看到他真的留下属灵的资产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教会就在美国的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是印第安州吧应该叫齁，印第安州齁，有机会我真的想去探访啊，其实中美国有很多地方我是想去探访，但是真的还没有这个机会了，还没有这个机遇了哈，我要办美国签证我觉得也难呢，也不容易办啊，但是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去那边，去来到这将很多属灵遗产把它带回中国，你说好不好因为这正是从西方转向东方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很多被挖掘的井需要把它挖掘回到东方，我确实感觉是如此，但是没关系，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点齁。好，那如果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你看到呢他在1914年的时候也协助创立了神召会齁，神召会啊，当然他的翻译有点怪，叫上帝召会，其实是神召会啦。神召会今天是最大的灵恩宗派齁，最大的灵恩宗派齁，他的是最大的灵恩宗派，所以呢他是携手创立的齁。那其实这些的传承我觉得应该是很棒了，但是更重要，我觉得最有代表性他的生命的属灵传承应该是他把他的这个生命的衣袍，对不对，衣袍把它传递给这个麦矮森牧师，再传给库尔曼牧师，再传给辛班尼牧师，再传给大卫牧师。那当然我也从辛班尼这里领受齁，那可能以后还可以跟大卫牧师做师兄弟齁，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啦所以但是当然啦，如果你听了他的生命的见证，走过了点点滴滴，那你就会问你还想走这条路吗？那么呢我会跟大家，他留下的属灵资产就是什么呢，这么多代的器皿，你看到吗，这么多代他可以传承到5代下来，哇塞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真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偶然的，对，他很有恩高，他很有能力，他非常的了不起，但是神在他的塑造的过程真的是不是每个人可以熬过。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认命啊，就跟主说，主啊，这个太难了，留给谁呢？留给警守吧。警守说哈利路亚，对吧？警守说啊，我也不要，留给切慕。切慕说啊，我也不要，留给亲密。啊，亲密说我也不要。OK 啊，所以但是当然啦，有时候神真的呼召你做这件事，你就没有选择啊，你就没有选择，你只能坦然的去面对啦啊。好，那么呢他其实还当时还给了一个预言齁，他说什么呢？他100年前啊，就是1913年呢，他给了一个预言齁，他说100年过后齁的预言，他说什么呢？ We are not cheered up to the fullness of former rain, and that when later rain come, it will far exceed anything we have seen. 那当时候他的那种的恩高大能力可以去到80公里，我在这里做聚会，你80公里的范围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恩膏。但是他却说什么呢？我们还没有达到全雨的饱满度，但是当晚雨时，他将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曾目睹过的。也就是说，简单说，如果说当时的恩高能力可以去到80公里，那么呢，在100年过后，我们所经历的可能可以去到800公里。哈利路亚，期待不期待？啊，那讲到这里呢，不然我觉得讲的太多了，不然给大家看视频了齁。啊，视频我真的只能找到这些了。但是希望多多少少可以来到鼓励到大家，或者帮助到大家，或者提醒大家齁。那么呢，这个视频呢，就是他晚年的一些生活齁。所以是你就听看齁。这是他晚年的记录啊，晚年的记录。啊，没有声音的哈，没有声音。一位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的神的仆人，到晚年的时候还是如此慈祥，如此的有爱，如此的有这种的啊，这种的什么呢？这种的笑容，这种的幸福，你看到吗？看到吗？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有时候真的，不是人家对我们不好，是因为神要我们学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哈利路亚，再给大家看一个啊，那这是他们纪念他100周年的时候纪念他，对吗？好像100周年，对。他被称为神的一个将领，他1844年在New Lisbon 长大，他听到他生命的呼召，他回应了。不管那个帐幕有多大，神的恩膏都有办法，神的恩膏的流都有办法传递。1890年，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好些人扑倒。1914年，鬼被赶走，瞎眼的看见。2500人的聚会。亚特兰大大复兴，1914年，瞎眼的看见。 他晚年的教会伊德帐幕，帐幕以外为人祷告。1923年，他倒在病床的时候，他的女儿跟孙女这是100年过后他们一个事工给他做的一个纪念哦。那我们来重温一下啊、哦。他信主敬礼的时候就经历了一道光从天上照下来，后他开始火热追求主，他的家人就对他冷言冷语攻击他。过后他看到麦子的这个意象，神告诉他说，主耶稣就对他说，正像这些垂着头等待收割的麦子，人们听你讲道也都要俯伏在你的面前。因着这个意象，他坚持了他的一生，直到他见主的面。因着这个意象，他勇往直前的一生，他女讲员身份常常一直被抹黑被污蔑，他破碎悲惨的家庭，他痛不欲生的婚姻，他侍奉的艰辛苦难，他同行对他的误解与攻击，他同行卑劣的竞争与嫉妒，他发出的预言没有成真，他留下的属灵遗产是这些考试是可以过关的。我重复强调，重复再说，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这些考试是可以过关的。我重复强调，他留给我们遗产是这些考试是可以过关的，因为他过关了。他这生当中，他就在乎的是圣灵，只要你明白我。勇往直前的一生，他留下的属灵遗产，这些考试是可以过关的。一生做了无数次牢，只在乎做好神要他做的事。一生从不惧怕艰难，只专心于神交代他做的事。一生无数攻击污蔑，只专一于神交托他的事。一生从不为自己辩护，只专注神放在他心的事。一生埋葬了6位孩子、2位丈夫，最后孤独的见主的面。一生从不埋怨，从不放弃，从不惧怕，勇敢直前的做完主的工。他留下属灵的资产，这些都是可以过关的，最起码他走过了。伙伴朋友们，真的就像一粒麦子一样，如果麦子不死，如何能成就神的荣耀、神的恩膏、神的大能？ 我们每天在那边呼喊着主你使用我，但是我们不肯被神磨，不肯向肉体死，不肯向我们情欲死，不肯向我们的肉体私欲死，神怎么可能使用我们呢？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主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
晚上你来光照我们，你来开启我们，你来让我们真的看到，当我们专心专注专一的时候，这条路其实真的真的真的不是江南。我们最后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跟主说，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只在乎的是圣灵，
一起来，
只要你明白吗？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风的道路，在你们，在你路背起我的十字架，
有什么难处把它背起来带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让我们行走这侍奉的道路。
荣耀的主耶稣，他的欢喜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最后一首歌来到回应一下今天
玛利亚，你道路在你们，在
乌德沃斯埃特一生的生命，他教导了我们，圣灵，只要你明白我，只要你知道我，只要你理解我，只要你认可我，我们今天花太多时间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想得到牧师的认可，想得到弟兄姐妹的认可，想得到老板的认可，想得到别人的掌声，想得到别人的理解，我们花太多时间，你知道我们没办法专注专注专心在神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往后我们专注，我们专一，我们专心的吃麦见你的美。艰难，
主耶稣，
我们跟他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依然可以到晚年的时候，带着如此的笑容，如此的慈祥，如此的有爱，我们惭愧，我们亏欠你。我们真的自看不如，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往后你给玛利亚牧师的专一专注专心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智，圣灵，只要你明白我就够了，只要你明白我就够了，只要你明白我就够了。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一世界你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神与你同在，盼望今天晚上的课程多多少少带给你一些启发，带给你一些开启，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的扎根，往上的结果。 愿神今天晚上与你在一起，愿今天晚上我们被提醒，圣灵，只要你明白我。晚安。